香港特首林郑月娥10月8号说，不排除请求北京军事干预来平定香港的局势。解放军出兵的可能性有多大？香港民主运动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下一步该怎么走？欢迎收看《美国之音·香港风云》特别报道。今天是美国首都华盛顿时间10月12号，我是叶凡。我们先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香港九龙10月12号下午再次举行游行，抗议港府可能引用紧急法限制港人自由表达的权利。另外，港府高官表示，根据法律，如果出现骚乱、公开暴力或者危害公众安全情况，以致严重影响选举进行，特首可决定押后11月24号举行的区议会选举。香港最大的民主派政党民主党的主席胡志伟表示，希望街头抗争者能够认真思考，看清当局的阴谋，不给港府借口推迟或者取消区选，才能让持续了4个多月的反送中运动取得最大的成果。近一个星期来，香港反送中街头抗争开始更趋向小型遍地开花式的快闪活动，包括这个周末，港网友在这个周末仍旧发起了不同的抗争活动。不过最大的还是星期六下午从尖沙咀钟楼开始集结，并向深水埗的反紧急法游行，但是从参与人数上看，明显少于上个周末，也就是10月6号周日的尖沙咀和旺角的反禁蒙面法大游行，也明显少于以往的大游行。一家向香港警方提供催泪瓦斯对付抗议民众的美国私人企业遭到强烈抨击。美国重量级国会议员呼吁政府停止向香港出售催泪瓦斯，并要这家私人公司不要为了利润而忽视人权。这家公司名为非致命技术公司，位于宾夕法尼亚州，据报为军方和执法机构生产多种震爆和人群控制装置。有人在香港警方发射的催泪瓦斯弹壳上发现了这家公司的名字，公司因此受到广泛的批评。几位国会议员要求政府立即停止向香港出口催泪瓦斯。共和党籍参议员克鲁兹7月份在推文中建议，如果香港警方不停止攻击抗议人士，美国政府就要考虑禁止向香港出口催泪瓦斯。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和麦克高文8月致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商务部长罗斯，要求停止向香港警方出售震爆装备。他们上个月在众议院推出动议，要求禁止向香港出口某些非致命的人群控制物资和服务。特朗普总统星期五表示，香港的抗议活动正在减弱。他说，他与中国方面讨论了香港的问题，现在香港抗议人数已经减少了，问题会自行解决的。他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中国副总理刘鹤期间，宣布美中两国基本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并回答记者有关香港问题时说，我们讨论了香港，我认为中国在香港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我也一直在关注。事实上，我对副总理说，跟几个月前的头几天比，确实减弱很多。那时候看到有很多人，现在少了很多。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会自行解决的。这个贸易协议对香港民众来说是个很棒的协议，我认为对香港来说是非常积极的事情。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已经持续了4个多月，期间常常发生警察和对抗示威者之间的暴力冲突。香港特区政府引用紧急法订立的禁蒙面法生效一个星期来，大批的港人在10月12号响应网上号召，由尖沙咀钟楼游行到深水埗参加反紧急法的游行。有外界人士批评说，政府订立禁蒙面法程序上绕过了立法会，质疑特首林郑月娥的诚信，担心特区政府会日后再次引用紧急法进一步削弱香港的法治。那我们现在就连线从今天下午开始便在现场采访游行的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动态。李奕华，你好。
叶凡你好，记者现在所在位置是在香港这个长沙湾政府合署外面，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这个墙壁上都还留有今天下午示威者所留下来的这个涂鸦还有这个喷漆。那么事实上呢，这里呢在下午五点钟左右的时候呢，这个也曾经遭到香港的这个示威者以投掷燃烧弹的方式来进行了破坏。那么曾经呢，示威者还曾经敲开了这里的铁卷门，然后进到里面来进行破坏。那么警方曾经和示威者进行了一度的这个对峙，来试图驱散示威者。那不过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警方并没有使用这个催泪弹或者是任何武力的方式。那么最后呢，这个对峙情况也是以和平来落幕，并现场并没有爆发任何的这个激烈的暴力冲突。那么除此之外，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今天呢，在香港呢，全各地呢都有许多的这个抗议示威的活动。不过最大规模的可以说是从这个尖沙咀钟楼出发的这个反这个紧急法的这个游行。那么从起步的地方呢，就是尖沙咀的钟楼。那么大约现场呢，记者所目测到呢，大约有大概将近1000人左右。不过随着这个游行队伍呢，沿着这个弥敦道前行往他们的终点站，这也就是这个深水埗的运动场的集合的整个过程当中呢，也有许多的这个示威者在沿途加入。那么最我们根据记者目测到的这个情况呢，大概还是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参与了这次的游行。不过就像您所说的，比起来上个星期六的这个星象星期天10月6号的这个抗议活动，今天的这个抗议规模呢，可以说是比上个星期小了许多。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想提到的说，今天的这个抗议活动可以说是以一个和平落幕的这个方式来收尾，现场呢并没有爆发任何的这个暴力冲突。那么警方呢，根据目前记者所掌握到的情况，也没有释放催泪弹的这种情况。那么除此之外呢，记者也想提到的是说，今天下午呢，这个参议院的共和党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克鲁兹呢，是抵达了这个香港，从台湾飞抵了这个香港。那么在机场呢，还有一些这个香港的民众前往接机，来向这个来欢迎这个克鲁兹参议员。那么我们知道，克鲁兹参议员呢是香港爆发反送中游行抗议以来呢，这个在近期第二位造访香港的这个共和党籍参议员。那么上一位呢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这个斯科特参议员。那么克鲁兹参议员呢从台湾呢这个飞到了香港之后，将在香港呢就做一个短暂的停留。那么我们也知道呢，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目前正在国会进行审议。那么根据众议院的议程呢，将在星期三就这项法案来进行表决。那么参议院的部分呢，也预计将在10月的中下旬将这项法案也会到这个院会来进行表决。那么香港的示威者和抗议者都非常的支持国会的这项法案，希望呢国会这项法案能够有进一步的推进还有这个进展。他们认为呢，如果国会在这方面能够在香港的人权与民主上对香港的民众做出支持的话，可以说是对他们的游行和抗议打了一剂强心针。叶凡，
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林奕华从抗议的现场发来的详细报道。那现在呢，我们再来连线美国之音在香港的记者海燕，看看她所了解的情况。海燕你好。
叶凡你好。
海燕，你现在在什么位置？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的情况。
警察总部这个附近，就是马路的对过，我的左手边手指的方向呢，就是香港的警察总部。从今天下午呢，有几十位，香港的银发族，就是50、60、70岁的这个70左右这个香港市民，他们从2点开始呢，就在这个我身后的马路这个对过。也就是警察总署的外墙外呢，开始，举行这个48小时的静坐集会。他们这个静坐48小时呢，主要是想表达对这个被捕人士的反送中运动中被捕人士的声援。因为警方一般拘捕人是扣押拘留48小时，所以呢，他们是声援。另外呢，他们这个集会的另外一个目的呢，就是抗议他们所称的警察暴力执法、滥捕滥暴。另外呢，他们也是有这个标语在现场表达出他们这次集会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合理非和勇武派呢是一家，他们不分割，就是相互支持。用他们的话讲叫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今天下午呢，因为他们预计啊没有这么多人参加，可能会在30人以下，所以呢他们认为就不用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但是呢，从今天下午开始呢，就有50、60人，所以警察曾经警告过参加今天静坐集会的人呢， 这些人有可能被检控，因为他们超过30人以上呢，被警方就认为可能是参与这个非法集结。另外呢，到现在啊，晚上我8点多到现场以后呢，现场至少有100-200人，他们刚才举行1分钟的默哀，就是为反送中抗争以来失去生命的这个香港人的默哀。另外呢，他们还在现场呢这个呼口号，因为靠近这个警察嘛，所以他们有人呢就呼口号，就是指责警察是黑警黑社会。另外呢，他们还这个有人领头合唱，就是香港示威者所称的香港反修例歌曲，就香港之歌，就愿荣光归香港。他们这个今天晚上呢，主要就是表达这几个这个目的，为了声援反送中的年轻人，还有这抗议警察的暴力执法。
嗯，
叶凡。
海燕，你刚才说他们这个银发族他们的集会啊，超过了警察限定的人数，就是要上报申请的人数，那警察也没有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那据你的观察，是不是说这个示威的双方都有缓和的迹象？
对，他们现在现场呢，因为这都是属于典型的合理非，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这些市民，而且呢很多人呢也没有戴口罩。当然有一部分人也是戴着口罩，因为他们，一部分人当然为了这个抗议这个，10月4号政府宣布从10月5号开始生效的这个禁蒙面法，但是因为是紧靠着这个马路啊，就是这个，大公车还有汽车这个驶过，所以有些人戴口罩也可能是为了这个防这个污染，但是现在呢，警方虽然对他们提出警告过，但是因为他们是合理非啊，没有任何的这个与警方对峙的这个行为，警方呢也没有进行驱散。刚才呢他们到了这个警方，就是我左手边哈，这个警方就是用这个大型的水马围起来，这有一个出入口，把这个警方这个警察总部保护起来。他们到这门口呢，刚才是就在5分钟以前呢集体呼喊口号，就是声援一位近日呢就是发现一具这个少女的浮尸，在将军澳附近，这位15岁，这个一些示威者怀疑他这个死因蹊跷，但是呢警方认为呢他身上没有任何性侵呐，或者是任何其他的创伤，所以呢很快呢就把这件事了结，而且呢尸体在昨天已经进行了火化。他们呢不过认为这个件事呢非常的蹊跷，是一个冤案，所以刚才他们一直在警察这个总部前面呢为这位15岁的少女喊冤。所以现在呢目前比较平静，而且从近一个星期以来5-6天以来啊，就是虽然网友他们就是计划很多零零散散的，就是类似遍地开花式的这种快闪这抗议行动，但是呢就像我们在今天九龙像尖沙咀旺角采访今天下午反紧急法游行的这个美国之音前线记者所注意到的，就是最近这几天呢就是整体的抗议的活动这个激烈性和这个规模呢有所减弱。另外呢我今天上午呢采访这香港最大的民主党，就是民主党派，就是民主党的主席胡志伟，就是向他了解，主要是今天上午呢就是香港政治和内地发展局局长聂德权，他在参加香港电台的一个节目时呢，他被问到就是在11月24号举行的这个区议会选举，香港政府有没有考虑推迟或者取消，所以他就非常坦诚地说呢，鉴于就是说如果目前香港持续出现这种暴乱或者暴力情况，或者是影响公众安全的情况呢，撤手有权推迟或者取消这个下个月24号举行的区议会选举，而且呢可以推迟2次，但是呢必须在 14天之内举行下一次选举，但是如果他说情况呢仍然这对公众的安全造成威胁，不能够让选民安全的出来这个投票的话呢，他可以再推迟14天，就如果在1月1号以前不能够举行这次区议会选举呢，就会从这个香港特区政府呢就会向立法会可以提出一个修例，就是要求呢推迟这次区议会选举，这样呢就会形成从1月1号开始形成一个空档期，因为具体的哪天能够举行这个选举要根据立法会的需要多长时间通过这个修例。这个胡志伟呢就表示说他希望这个香港的街头的前线的抗争者呢鉴于这种情况能够冷静的思考，能够看清楚就是港府中联办或者是建制派，他们都希望呢能够找到办法，就是认为说如果香港持续爆发这种街头的暴力呢，就会给政府一个借口可以推迟甚至取消下个月应当进行的这个区议会选举。他说呢这个希望这些示威者能够看清楚政府的这个阴谋，就是他的原话是阴谋，就是能够把这个街头这种抗争出现这种暴力情况呢能够减弱，这样呢不给政府借口来推迟或者取消这个区选。他这个希望他说香港的这个示威者呢也是很有智慧，而且呢有一些学者还有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呢已经开始在呼吁这个街头的前线示威者呢要冷静的思考这个问题。
叶凡，好，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和分析。那中国国台办说，台湾总统蔡英文双十节讲话充斥着对抗思维和敌对意识，暴露了民进党台独的本质。陆委会反驳，台湾已经明确拒绝一国两制，绝不会在威胁下委曲求全。就在两岸关系持续交恶的情况下，美台关系却在持续升温。这个星期由美国国务院高官和美国参议员访问了台湾，赞扬台湾对国际的贡献。那现在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齐友明，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情况。齐友明，你好。
你好。好，我来介绍一下有关这个星期这个在台湾的大事和这个两岸关系以及美台关系方面的一些进展。针对台湾总统蔡英文双十节国庆讲话呢涉及到两岸关系的部分时候，中国的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0月11号表示说，这个讲话充斥着对抗思维和敌对意识，是企图借污蔑攻击一国两制，制造仇视大陆的氛围，压制台湾主流民意，谋取选举利益。马晓光批蔡英文讲话呢，说他是颠倒黑白，暴露了民进党执政当局与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为敌的台独本质。蔡英文总统在双十庆典讲话中说呢，拒绝一国两制是2300万台湾人民不分党派、不分立场，彼此之间最大的共识。正是对这个言论啊，马晓光批驳蔡英文做出了上述的表示。而在台湾内部呢，在野党国民党对蔡英文有关拒绝一国两制是台湾最大共识的这种说法没有出现不同的意见，因为台湾民意基本如此。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也都明确说过绝不接受一国两制，所以在这一点上朝野之间没有争议。针对大陆国台办对蔡英文国庆讲话的发言，台湾负责大陆政策的陆委会当天随即作出回应，指出总统国庆讲话清晰反映台湾人民的主流民意，说国台办非统即独的盲目批判是掩饰对台工作长期误判的错误。陆委会的声明正告中共当局，台湾已经明确拒绝一国两制，切勿再骚扰纠缠，自取其辱。就在两岸互怼互批紧张升级的这个星期呢，美台关系似乎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首先呢，美国国会参议员克鲁兹来到台湾出席中华民国108年庆典，当天呢会见了蔡英文总统。10月9号呢，他在庆典前一天在远东饭店举行记者会，强调支持台湾的民主和自由。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呢，克鲁兹参议员表示，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社会，在国际上有着非常正面的形象。他呢同时隶属中国违反人权的行为，并赞扬了美国之音在协助倡导人权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克鲁兹是35年来第一位出席台湾国庆活动的美国联邦参议员。10月8号，前白宫发言人桑德斯首次来台，在台北君悦饭店的会见媒体时表示，不论谁当选下届的台湾总统，他相信特朗普政府都会支持台湾人民的选举结果。由于桑德斯在白宫的经历呢，外界都想通过他了解美国政府的立场。他说他在总统身边工作的经历是他最宝贵的时光。他最后呢还感性地谈到访台观感，说十分喜爱台湾的夜市，他愿意下次带孩子来逛夜市让他们尽兴。美国国务院主管澳洲新西兰及太平洋事务的傅祝卿，同时呢也是 APEC 资深官员的孙小雅 Sandra Altkirk，这个星期呢也来到台湾参加了美台太平洋论坛和此后的第三届玉山论坛，并在两个会议上都讲了话。星期一的论坛上，孙小雅回答了美国之音关于美台关系的看法时说，美国认为台湾是太平洋地区及全世界一股善良的力量，美国致力于支持台湾在太平洋地区的友邦关系和合作伙伴关系。孙小雅是美国访台的在任最高官员之一。那么这个星期，美国参议员、前白宫高官，特别是现任美国政府高官，都来访问台湾，都赞扬台湾的民主以及台湾在国际上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这说明美台关系在稳定的发展深化。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齐永明的详尽分析报道。现在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香港风云特别报道。那欢迎您通过 YouTube 来收看，并且发表评论，参加讨论。以年轻人为主的香港反送中抗议示威愈演愈烈，年轻人的声音出现在各大媒体上。6月16号的大游行，号称有200万人上街参与，可是不同世代的人想法是不是一致呢？我们今天就来听听两位年过50香港 X 世代人，他们是如何看待这次持续不止的抗议活动。
在香港土生土长的蔡丽莎，目前是一位建筑公司的人事部及行政部经理，年约50，在香港已经看过几代人成长。而徐肯特年龄已过50，在香港居住超过30年，目前已经进入半退休状态。这两位 X 世代的香港人并没有参与这次以年轻人为主的抗议活动，但身为香港的一份子，他们是如何看待此次的反送中抗议风波呢？你对反送中示威抗议发展至今的看法为何？
我觉得反送中的条例从开始到现在已经变质了，之前他们是比较振作的，我都可以接受，就是有一些比较担心的人，那后来政府就已经把那个条例已经修改了，可是政府做得不好，就是他没有跟人们带我们沟通，告诉我们什么改了，所以影响很大。不过现在已经不是反送中的问题了，已经有很多不同的问题发生了。最重要是我觉得他们是针对政府还有针对警察。
It's not particularly violent. It's not, you know,We don't see they really do very severe damage. So
抗议并没有特别暴力，没有的，你没有看见严重的破坏。目前是有一些破坏，但是100个人中一定会有5到10个人比较暴力的。在傍晚时聚集了那么多人，在白天的时候，抗议人群是非常和平安静的，但是到晚上就会有包括放火或其他违法行为出现。
你对香港政府处理5大诉求的看法为何？
我觉得政府真的要，就是他解决不了他们5个诉求，他都应该有一个反应，就是有一个回应。 就比较好。现在我觉得政府完全没有站出来去就说一点点东西，就是我觉得他应该做一点事情。所以我说我们香港政府很软弱，很赖弱，就是什么都怕，什么都不敢做。这从回归以来，每一个特首都是这个样子。
Now speaking that five pawns demand, the young souls cannot sell their comrades.
说到五大诉求，年轻人是不可能出卖他们的同伴的，他们不能就这样简单的走开，假装没事发生，让那些被逮捕的被起诉。但是政府不能在没有司法诉讼下就给予这些人庇护或赦免，这中间存在很大的矛盾。我认为一些法律专家应该要给我们寻找一个解套方式，在正常程序下的解决方法。
你对学生发起罢课活动的看法为何？
我觉得罢课他们可以，我可以理解的，他们可以做，要是不想课什么都是他们自己的问题。还有那些大学生，他们觉得没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以罢课，我觉得只是他反正不影响其他人的。可是中学呢，我就觉得要想一想他们的学习的环境啊，还是能不能，因为他们还是要去考试啊，去大学啊什么，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接受他们，要是他们自己在自己学校，不过要不影响其他同学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我可以接受的。
In essence, I support the young souls in principle, but as Hong Kong in transition.
在行动上，我原则上支持年轻人，但是香港正在过度转变之中，未来会有更多不断的大陆化情形发生。无论如何，大多数香港人在种族血缘上都是中国人，而且与大陆相连一起，所以一些现有的西方价值能不能在未来继续在香港保存下来是可以讨论的。他们未来是会找到一个平衡，一个新的平衡。
A new balance.
抗议活动发展至今，对你生活上有什么影响？
最大影响啊，就是，哎，我们差不多很久没有跟朋友一个见面了，因为我们约一起去吃饭啦，谈谈天呢，可是因为每一次呢都有特发的新闻啊，还要担心在哪个地区，因为我们都住不同的地区的嘛。可是我们出来的时候要考虑有没有车回去。以前他们实际振作的时候，还是已经只在中环啊、湾仔啊哪个时间我们都可以接受，因为晚上我们都不在这里消费。可是其他区分他们现在每一个区都去的时候，我们约朋友真的不知道再怎么样。
Yesterday I was in Pacific Place. I thought that would be a safe place because I thought
我昨天在太古广场，我想那是个安全的地方，因为抗议活动在铜锣湾及遮打花园发生，太古广场在中间，但是我还是中了催泪瓦斯，虽然这并不是我第一次，并不感到奇怪。我后来用啤酒来清洗催泪瓦斯，但是你知道每一个人都受到了影响。
So everyone has got affected.
你觉得抗议活动未来会如何发展？
我觉得他们会越来越激动，因为他们觉得政府没有一个回应，还有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做的是对的，因为有很多比较专业的人士 professional 的人员给他们一个 support， 常常觉得好像警察不对啊，不要镇压他们啊，所以他们觉得他们是很对的。他会跟你说我们会香港你要张罩一下了，引拉一下了。
My attitude is not a problem because my age by 2047 I probably will die or I won't live a few more years. But these young kids, right? By
我的态度不重要，因为2047年的时候我大概不是离开人世了，就是没几年好活了。 但是这些年轻人到2047年，他们还是中年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他们对不舒服的事情会非常愤怒。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他们平息怒气，找到一个处理事情的方向。但是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一个有决定性的论述。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香港的报道。
作为高度国际化的都市，香港善于从世界各地来吸纳人才。美国人关尚义就是其中之一。77岁的他在香港已经生活了51年，目前仍然在从事律师职业。在持续整个夏天的反送中运动中，关尚义希望能够促成香港执法过程的公正透明，维护抗议者的基本权益。来看报道。
I think we have close to 10,000 solicitors and maybe 1,000 barristers.
Whether it's enough or not, at least you know, should do it to cool down the situation.
That would be barristers and solicitors. In Hong Kong, we have this double branch of the profession.
On what happened, went wrong, and the way forward.
So about 3,000 in total. I should comment, it was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and it's vacation month for a lot of barristers.Some people were in court, others came out, but it was quite a good turnout for a very hot afternoon.最近發生嗰啲示威啊，係要去到2014年啊，佔中嘅運動啊。I think, like in all of Hong Kong, there's probably diverse opinions about what is happening and what can be done. But I do know that the Law Society, which people say are quite conservative at times, did come out and also asked for an independent inquiry to be conducted into the causes of these recent demonstrations.Sincerely look forward to a dialogue with them to find out what are the reasons behind this. Because the overall impression is that there has been political intervention. And we want to see that's the situation now. If they have something to clarify, we want to hear their side in a direct dialogue. We don't want a press statement. We don't want them saying something at a press conference. We want a direct dialogue, the lawyers and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The personnel at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That together with all member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I came here at 26 years of age. The majority of my life has been in Hong Kong. I'm a permanent resident of Hong Kong now. I am unusual. I came to Hong Kong, but I worked before with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later on I became a lawyer. Hong Kong is an international city in that regard, and it's one of its strengths, is to have people from other countries working here. I think it's one of the safest cities in the world despite these last 4 weeks. What's been happening in the last 2 months is all from local people. Now, whether other governments are involved, I have no idea. I have seen no evidence of anything. From everything I have seen, this is a local affair by Hong Kong people.Mostly young Hong Kong people, yes. Confucius way back when said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any government is to have the trust of the people. I think that the Beijing people, leaders could win the trust of the Hong Kong people by having more confidence in the Hong Kong people, trusting them more. 因為都係呢個社會分裂啦，而家係一部分支持中國嘅睇法啦，一部分反對啊佢咁樣做啊。所以係我哋睇呢排嗰個特首啊，係都係好少出聲啊。所以而家係想未來無論點啊，解決呢個問題啊，要有真正嘅民主嘅社會選嗰個特首啊。
这里是美国之音香港风云特别报道，每个星期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 YouTube 上收看，同时发表意见和参加讨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说，不排除请求北京干预平定香港的局势。 解放军出兵的可能性有多大？香港民主运动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下一步该怎么走？我们请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来为我们做分析和点评。李伟东先生，感谢您参加我们的节目。
感谢，叶凡，你辛苦。
那首先，这个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说了，她要有可能要请求中国来干预。您认为这个可能性有多大？
我认为到目前看，可能性仍然不大。这只是发出了一个威胁。因为这个真正要干预的话，会要有很多前提条件，而且要符合基本法，有一套程序。到目前看还没有发生到。他一定要求北京干预的程度，而且北京呢，目前看也没有一定要干预的这种意愿。
就像你刚才说的，要符合基本法，它有一套基本程序。你可不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就到目前香港的局势，并没有出现叛乱或者夺权这样的极端行动，是不是符合基本法？
说完全没有出现叛乱或者夺权，也不尽然，因为这个前一段发出了。青年学生发出了这个临时政府宣言，而且也发出威胁说要自己普选，而且呢也有很多港独的口号，当然这不是主流，主流仍然是争宣普双普选，而且是这个和平抗争，但是这些支流现象的出现，也可以使北京判定这个出现了某种叛乱的苗头，所以我们也都非常担忧。就是不希望出现这样的苗头给北京抓到把柄或者口实，所以这就成了一个特别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一个情况。这个情况呢，因为基本法里边也没有明确规定，说是到底什么情况下才能够这个请求出兵。只不过呢，这个邓小平当年有些威胁，就是说这个坚决要驻军呐、这个包括这个基本法里边要加一些限制性条款啊。这个就是为了这个香港，如果万一闹起来，北京好能够出手干预。这个是北京是一开始就留有这个余地的，所以这个如何判定香港下一步的走势，会导致是否出兵的判断是加强还是减弱。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民主抗争如果能够降低调门，不再宣扬那些临时政府啊，这个自己普选啊，这个港独啊这样的东西，不让这些东西上升为主流。他就不会拿到这个出兵的把柄。如果这些东西愈演愈烈，而且街头的这个暴力抗争的这个程度如果愈演愈烈，这个出兵的可能性，这个包括港府请求北京出兵的可能性就会增强。
那在非官方方面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北京主张三个不要：不要把香港内部矛盾蔓延成香港与内地的矛盾，不要把香港内部矛盾升级为香港和中央的矛盾。第三个不要，就是不要把香港内部矛盾升级为国际矛盾。你认为这是北京的立场吗？
这是北京某一派的立场，就是因为香港的讨论在北京也是，分成这个在官方啊也是分成各种不同的意见的，有更极端的，这个包括他们通过这个新加坡那个教授郑永年的嘴表达出来的，说要强势二次回归。也有这个希望能够尽快的这个做某种强势压制的，包括由环球时报所表达出来的那种小粉红的心态。当然这个做无论港澳办还是做这个香港问题商务部啊等等长期分析研究接触的这些部门，可能会提出一些相对柔性的你说的三个不要的这样的一些说法。但是最后如何决定当然取决于习近平。那么习近平在这个对待香港的问题上，从过去的四个多月来看啊，这个虽然宣传舆论上口气很强硬，但是实际的动作并不多。因为考虑到中美贸易的这个谈判，考虑到香港的国际地位，考虑到这个所谓中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这些因素，他对他自己这个对香港下最后狠心的这种掣肘因素非常之多，包括台湾，所以他还在犹豫不决中。所以前提还取决于我刚才说的香港的局势具体怎么发展。
那昨天这个中国副总理刘鹤和川普总统进行了这个贸易谈判，川普总统表示这次谈判这个成果很好，已经达成了第一步的这个协议。那这样来看，是不是给中国解脱了一个套？
是的，而且这个川普也对香港再次发言，说是这个局势正在趋于缓和，似乎可以这个自行解决。这个川普也表达了这个态度，而且这个对中美之间达成贸易协议有极度的这个溢美之词，说像这个爱情的什么东西一样甜蜜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美国总统的谈判技巧，当然我很钦佩。但是这个他在香港的问题上，到目前为止大概三次发言，前面是说香港的骚乱，后来又说希望北京能够更加这个人道的对待香港的事务，如果出现不好的结果，将影响中美贸易协议。这次呢又是这样一个表达，所以呢他并没有这个站在一个特别坚定的支持香港人民的这个争取双普选、争取民主的这样一个立场上。那么这样释放出来的信号，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加大了香港对这个北京对香港加重压力的这样的胆量。
那另外一个你刚才说要看香港的局势，那你认为习近平也有自己国内的顾虑吗？比如说现在这个中国的经济啊出现了负面的影响，大约有30多个省市呢已经出现了经济赤字，有的省高达40多亿。那这个是不是还加上通货膨胀，也是习近平不愿意在雪上加霜的一种顾虑？
我同意这个判断，他确实不想这个雪上加霜。这个人这个经常嘴上很硬，但实际上你看他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还是充满弹性的，这个也会妥协，也会退让。但是这件事儿呢，香港的局势和大陆的经济之间的这种关联啊，他会做一个最后的权衡。这个权衡就是，要么是不是长痛不如短痛，就是说如果香港能够迅速平息下来，可能对大陆的经济的缓和也有某种好处；如果香港继续这样乱下去的话，可能也牵累大陆的经济进一步恶化。那么为了这个让大陆的经济进一步好转，包括香港的经济也能够稳定下来，因为香港这4个多月这个经济持续下滑也非常严重。那么，他能不能采取这个快刀斩乱麻的这种方式来解决香港问题？这个很多舆论也判断他可能再也忍耐不下去了。这个中美贸易协定第一阶段达成之后，这个11阅兵也完成了，台湾方面的这个双十节也过去了。这样一些敏感点都过去之后，而香港又逐渐地暴露出这个更加极端化的这种抗议的倾向，那么导致北京下决心迅速出手，包括协助香港政府出手的可能性，我觉得还是已经提高了一些的。
那你认为在这个台湾是不是也是让习近平现在暂时按兵不动的一个顾虑？因为如果这个一国两制在香港失败了，那么就他要统一台湾这样一个梦想也就破灭了。
他会这个忌惮台湾的情况，包括一国两制，这件事儿对台湾的这样一个示范作用，而且是蔡英文总统已经明确，代表国民政府表达拒绝一国两制，那么，如果既然已经完全拒绝了，这个我对你最后边那句话的结论说成为泡影，不太同意，就说如果完全拒绝了，就等于两岸完全撕破脸皮，习近平也有另外的更加极端的做法，而且现在整军备战，这个炫耀武力，对台湾这个经济啊各方面在围堵，这些事情他也在加强，所以这个政治方面的运作和态势的发展跟那个度有极大的关系。就像我刚才说到香港，如果这个它的程度进一步提高，可能北京的这方面就下重手的可能性就提高了。那么台湾也是，你明确拒绝了一国两制，说坚决不跟你和，而且呢，这个蔡英文总统这次是高调的宣扬了中华民国这个这样，因为它是中华民国的庆典，但是他历次出访总是躲避这个中华民国这个词，然后呢把对岸呢不称为两岸，而只称为中国。这样的一些意图，包括民进党本身的这种台独的这种纲领，那么大陆如果认为完全没有通过一个更加这个柔性的手段，一国两制的手段拿回台湾的话，那他下决心，痛下决心用武力夺回的可能性就会增高。
那这样也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如果用武力。
是的，对。
那你刚才说的，这是如果香港的局势动乱升级的话， 中国这个解放军出兵的可能性一直是存在的。那即使如果退一步说这个局势升级，解放军出动进行干预的话，你认为能够平息下来吗？平息下来之后，香港会不会有能力来维持这个稳定？
我觉得武力弹压，包括宵禁，包括这个假设街上布满了坦克和军警，像这个北京那样子，这个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有可能把它压制下来。而且呢，有可能比方说，因为北京方面一旦出兵，无论是动用武警或者什么情况下，他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颠覆香港本身的法律。这个法律就是说，你进入紧急状态之后，香港的这个刑法呀，这个警察条例啊，可能就被暂停了。如果出现这种极端情况的话，所谓暂停，就是说他可能成立一边出边兵，一边这个成立军事法庭。
嗯，
然后把香港这些闹得最极端的人，现在也都以各种案底2000多人都抓到大陆去了。我们最严重的情况分析啊，他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所谓平息不能平息，就是看这个最前线的那些个勇猛的战士们，这个是能不能被强制带离香港，或者驱离香港。如果这些人被带走了，被抓走了，那么最后也就平息下来了。那么对北京来说，可能最后的考量就是这个，但是我不相信这个最后能够闹到这样一个程度。香港政府仍然有自己的弹性空间来合理的解决这个目前的这样一个态势。我要说两句关于香港政府，这个香港政府是一个特别为难的政府，虽然这个四个月以来他的表现被大家极度的诟病，大家都抗议他，因为他代理着北京的，以北京代理人的角色在香港这个承受着民众的这种民主抗争和压力。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香港政府又是个一手托两家的政府，我说它难做，就是它一边要满足北京的要求，它一边要满足这个香港民众的要求，它这两个方面的要求都要满足，不然的话它这个特首就当不下去，政府也运作不下去。香港政府本来成立的时候就是个一手托两家的政府，那么现在的矛盾就是由于北京的集权专制、霸道、非民主的这样一些东西，导致了整个香港民众的反感，所以香港民众想通过这个香港政府表达对北京的抗议，就是香港政府实际上是香港民众对北京抗议的一个中继站而已。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香港政府他一定要想方设法的去安抚这个香港的老百姓，尽可能的做到最大化的这样的一个安抚，但是他背后又要看北京的脸色。这个那么如果香港老百姓要求这个香港政府100%听老百姓的，这就是所谓双普选的这个实质性的要求，就是所谓真普选的实质性要求。而北京呢，又100%要求香港政府听北京的。这种情况下，就导致了香港政府现在一个特别尴尬和撕裂的一个状态。那么，如果能够香港市民能够体谅，一定程度上体谅香港政府也要这个背后拖着北京这样一个宗主国，就是个打引号的比喻啊，他的某种要求。那么北京政府也能够撤除某些更极端的要求香港政府100%听北京的这样的一种的特别盲目和特别霸道的诉求的话，香港的局势才能某种程度上缓和下来。香港政府一定是未来缓和这个香港局势的最关键的因素，请千万不要轻视它，和在某种程度上给它一定的鼓励和支持。
那你说这个香港政府有为难的这个两面，一面是要他要服务于香港民众，一方面要听从北京的。可是作为香港政府，那香港民众是不是他服务的首要对象呢？他首要关注的是香港民众的利益。
没错，当然，你这个说法我非常赞同。就是他是因为他是香港，包括未来如果实现一定程度的普选的话，他也是香港民众选的。北京只是在香港民众选举的基础上再加以批准而已。从这个基本逻辑上说，这个香港政府更应该主要服务于香港市民。那么现在香港老百姓判定他就是北京的傀儡，他主要为北京在服务，这是这个引发矛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一个看法。
你认为现在这个林郑不是傀儡吗？他是民选，可是要北京批准呢，北京有最后的决策权。
没错，他现在是傀儡，但是他尽管是傀儡，他也哪怕是装模作样，哪怕是这个内心不那么情愿，他也要为香港的老百姓想某些办法， 何况他的文官队伍，整个的这个香港政府的这个多年以来的文官队伍的素质，这个在民主和这个法治的训练下，他也不会那么甘心情愿的，包括他的法治系统，甘心情愿的被北京所摆布。那么，所以我说，所谓降低调门，我前一段时间这个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已经提到香港的中间道路，不知道你看到过没有？
嗯，
这个和他的一个半民主的选择，就说我提到香港民主抗争的最高天花板，这个最高天花板被基本法框住了。这个香港没有办法实现2.0的民主，所谓2.0就是特首也是100%的这个真普选，这个议会也是100%的真普选。在我看来，这个基本法本身限制了香港的民主程度，这个不然的话，如果大陆也民主了，香港就不用建特区了。限制民主程度就是说他那个特首他一定要这个某种程度上要中央政府就北京施加某种控制，他不能让他完全脱钩，如果让他完全脱钩的话，香港就成了自治共和国了。那么这个特首这个实际上只能达到0.5的真普选，就基本法本身就是这样一个限定。那么如果这个在特首0.5的这个普选半民主普选结束之后，香港的议会将实现完全的普选。所以2014的战中以来，我就提批评意见给香港民主派建议说，如果你能够接受就戴住先这样一个特首的半民主普选之后，然后呢，议会达到100%的普选之后，接下来就像这次的这个送中条例都不可能在议会去送去二读，然后你可以一定程度上制约这个特首下一届的提名，要求政党提名，要求社会提名，要求这个各种各样的公众评议，那么这样一个议会斗争框架内就可以把北京限制住，这是一个民主的博弈方式。如果香港的左翼的这个政治家和理论家们过度的左派右治病，要求一定要在一个半民主框架和这个不能100%这个真普选特首的这样一个基本法框架下，要求自治共和国式的普选，那就会惹翻了，整个都惹翻了。
那我想很多香港的民主人士是不会赞同你这个看法的，因为他们认为这个831决议实际上是一个空的，跟原有的这个选举制度是没有两样的，因为这是有1200人选这个定的这个候选人，最终这些候选人也要中央政府同意，然后再让香港的民众来一人一票的投，那投出来的人还是北京所想要的人。
那你我接着这个话，那么香港的民主和民主派难道想要投出来一个北京不想要的人吗？
他们要投出一个自己想要的人，也许北京想要。
这个矛盾就在这里，我就说香港政府是一手托两家的，如果香港的市民要求投出一个完全北京不想要的人，这一点就是实际上达不到。
嗯，
除非北京民主化了，那么北京如果想投出一个完全香港市民不要的人，他也做不到，这就是一个民主的平衡机制。
嗯，
那么双方只好后退一步，等待中国大陆的彻底民主化才能实现这一点。
好，感谢李伟东先生。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香港风云特别报道，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李伟东先生，他为我们做详细的点评。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网友有什么样的意见。那首先呢是李东升这位先生，他说无法接受香港警察过当执法，甚至意图谋杀，建议具体为对策是由国际公正人士组成调查团，针对警察侵害人权案展开调查。第二呢，要确定警察的行为监督机制，推动警政革新。这是也其中一位网友的意见。那另外一位网友呢，他说香港的问题是没有正确执行一国两制的结果，正确的一国两制应该是中共只负责香港的国防和外交，一致意味着除了国防和外交之外，香港的特区政府应由普选出来，而不是由中共选出的傀儡来担任特首。那目前的灾难呢是责任在中共。那我想请李伟东先生，你对最后这位网友的说法有什么看法？他说一国两制应该是大陆负责外交，
他对一国两制的理解就是不对的。回到基本法看看，这个基本法本身就框定了这个特首一定要协商，然后呢这个北京政府有两个权利，一个是你选的不满意我可以否决， 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他事先要做很多工作。那么你选出来之后，北京也要认可。
嗯，
这种情况下，你要是说让北京只管外交和国防，这个本身就不是基本法规定的，这就是超越基本法的要求。我一点不批评这个香港的民主派的这个诉求，从价值判断上说，他们完全是对的。他们对真普选的这个认定符合普世价值观。问题是香港不是在一个由普世价值观控制的这个宗主国手里。
嗯，那你认为这个香港在目前的局势下，在还没有恶化到要北京出兵干预的情况下，港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平息这场动乱呢？
港府应该更诚恳地去对话。我也批评香港的民主派，第一轮对话，这个虽然林郑月娥态度很不真诚，也一再说这个高度自治不是一国两制，这实际上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话，就是说不能用一个自治共和国的角度来平衡。但是那场对话会被开成了所有的学生对政府表达愤怒和批判的一个会，成了林郑月娥那个批斗会。那么第一轮这个对话这种情况，这个也可能出现。我也回想起当年北京这个乌尔开奇他们跟李鹏的那场对话，这个情况是非常类似的。那么接下来香港的民主派应该安抚学生，尽可能提出更有建设性的让香港在这场危机当中解套的方案，迫使林郑月娥来接受。他们香港政府应该做的就是继续对话，而且在这个议会的框架内，这个通过建制派去跟泛民派去广泛的讨论这个问题，使局势能够平静下来，然后香港能够做出这个接下来对双普选做出新的阐释和新的研究，给民众认为这个香港又要进入下一轮的这个双普选讨论了这样一个期待。
嗯，
而香港政府也一定要力劝北京在这个双普选的问题，特别是特首普选的问题上做出最大的让步。
那现在民众的五大诉求，就是成立独立调查小组啊，对这个运动的定性来平反之类的，林郑月娥在这些问题上她都不愿意让步。那你说她的这个强硬是她个人的风格还是北京的意思？
当然有北京的意思，但是我也觉得说她都不让步这一点是过度评价。这个实际上五大诉求已经完成了三个半，就是部分的完成了三个半。
嗯，
刚才说那个条例已经完全撤回了。这场运动叫反送中运动，对不对？反送中已经胜利了，它最标志性的标签已经胜利了，就是反送中这件事儿已经彻底反成功了。到目前为止，这算不算是这个运动的重大胜利呢？接下来关于暴动的定性，虽然这个抓的2000多人，这个警方的检控仍然用暴动的名义，但是对整个运动的暴动定性已经早就不说了。而且北京方面说出现恐怖活动之后，香港警方出面驳斥，说没有这种情况。这是你那个第二条，那个第三条要求林郑月娥辞职。林郑月娥已经通过那个电话录音有意泄露的方式表达了她要辞职的意图，只是北京不同意。
那北京是不是应该让他辞职？这是不是最后一个平定动乱的方法？
不是，北京认为让林郑月娥辞职的话，一定动乱会进一步升级。
嗯，
这个我先把我刚才说的三个半说完。
好，
那么林郑月娥已经表达了辞职意愿，这已经身段已经彻底软化下来了。接下来说要一个独立的警监调查委员会，香港政府已经做出说我们原来有警监会。请了两个社会的人士往里边加入，那么泛民派可以要求进一步加入这个机制，这个也做了半个
人。好，李伟东还有10秒钟。
那么双普选才是这次事情的核心，反送中已经胜利了，用议会斗争方式转向双普选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好，非常感谢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的社长李伟东先生为我们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美国之音为您持续关注香港局势，欢迎您到下星期六再收看。我是叶凡，再会。